二张。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四节，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所以如果大家用一句话，就是加拉太书一句话来包括来形容整个的加拉太书，那一句话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简单的来说，是在基督里的自由。那这句话从哪里来的呢？就是加拉太书保罗自己的话。当然，你若根据上下文，会讲到有假弟兄来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所以你知道整本的加拉太书都是讲到在基督里的自由。所以"自由"这两个字呢，可以说是加拉太书很重要的一个词汇，几乎是。我们说是中文有一个叫做 key word，就是说是一像钥匙一样，是个要字或者要词，就是自由。所以在基督里的自由就是整本的加拉太书。那么"自由"这个词呢，一共用了11次之多。那么读保罗书信啊，或者读所有的书信，有一个秘诀在这里，和读四福音不大一样。就是读保罗的书信最重要，就所有的书信重要的就是你要读它里面主要的词，就是每一卷书里面它都有几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词句，那么常常一句话呢就能够把圣灵一个很丰富的思想就把它提起来了。比方说讲自由，那这个字出现在加拉太书比所有其他书信的出现自由这个次数总和还要多，所以。很少有一卷书讲到自由，那么这个自由当然指着在基督里的释放说的，所以这个整个的主题就是在基督里的自由。那么这个"自由"这个词呢，我们知道出现的很多，所以我想我们如果要把一卷的书信读好的话，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主要的词把它读过。那么还有呢，就是"律法"，"律法"这个词呢用了31次，所以你知道。当然，这本书是讲到保罗是给我们看到这个律法怎样和恩典对比。那么有人要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现在保罗警告他们。那么这个就是加拉太书的本意，大家都知道。所以这个律法这个词用了31次，肉体用了18次，灵15次，相信的信22次，应许10次，奴仆呢？或者类似的字呢，一共用了11次，十字架呢用了6次，所以这个可以说都是一些主要的词，我想我们要把它好好的读过。那么加拉太书还有一点引得我们注意在哪里？引得我们注意就是整本的加拉太书啊，总共只有149节，但是呢，它45节里面都提到主的名字，主不同的名称。所以这个大概是1/3到1/4那么强，所以每3节圣经你大概都会提到主的名字，所以你就知道说主的名字它的分量啊，在加拉太书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一点不要忘记。虽然讲律法，虽然讲到我们的经历，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讲到主不同的名字。那么讲到主不同的名字呢，它有好几个说法，比方说人子。人子讲到人子的时候，那么就是第4章第4节，你看那里怎么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说这个证明他就是人子。那么同时你还记不记得1章第9节那里告诉我们说，除了主的兄弟雅各。那你看，既然讲了主的兄弟雅各，所以可见我们的主是人子，所以这些地方呢，讲到我们的主。那么神的儿子很清楚的，一个就是2章20节，你记不记得？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这里讲了神的儿子。那么还有，大家不要忘记1章，你记得保罗怎么说？既乐意起誓将他儿子起誓在我心里，所以这里保罗 讲到我们的主是讲到神的儿子，所以一面讲的人子，一面讲到神的儿子。还有呢，耶稣，耶稣这个词在第六章十七节提到的，啊，讲的耶稣，你记得吗？这个第六章十七节讲到什么？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这里讲的耶稣。然后呢，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呢？那么，好，我在这里啊，要提醒大家，你们回去看，你们看笔看讲义的话呢，里面要叫你打问号的。所以你如果真的去读圣经，你真的去对照圣经的话，那么有的地方呢，是不是中文圣经把它翻倒了？应该是耶稣基督那几个变成基督耶稣。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功课啊，大家回去读一下，就是耶稣基督。你看啊，这个我们给大家的圣经节是一章一节、十二节、二章十六节、三章，三章十四节、二十二节，然后五章六节。那么你如果真的好好读过，你就知道说到底中文有没有翻错，或者把它翻过来。那有没有翻错？我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你去查查原文，你就知道到底它次序怎么排的。啊，我说过，你可以不知道耶稣基督的原文是怎么做，但是你那个号码哪个在先，哪个在后，我想这个应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不是很困难的啊。所以这个大家注意一下。所以保罗有的地方说是耶稣基督，那么还有的地方呢是基督耶稣，这两个不一样的啊。你不要说都差不多，所以差不多先生很难读圣经的，他觉得都可以。那耶稣基督，基督耶稣，他的重点不一样。啊，我想这不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范围。那要紧就是说，你看他有的地方讲的基督耶稣，所以呢，很多地方。那么还有呢，你如果看笔记的话哈，所以我可以看得出来你到底有没有用功。比方说，等到完了以后，我们希望大家在一个礼拜之内，你能够指出我们所给大家讲义所有错的地方，你把它找出来，这就是你的作业之一了。那么我就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你到底有没有用功。比方说啊，你的笔记里面基督耶稣，你看他二章四节、三章二十六节、二十八节、四章十四节，然后下面二章十六节、十七节，你再读下去，如果你真的对照原文的话，对照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这里漏掉了基督两个字，中文的基督两个字。所以那是应该是耶稣基督，那你不是人子，神的儿子，耶稣，耶稣基督，基督耶稣，还有一个地方只讲基督的。所以只讲基督的是二章十六节、十七节、二十节、二十一节、三章十三节等等等等等，这个大家都告诉大家了，啊，那么等到六章二节、十二节，这个都是关于基督，然后下面是主，是另外要起一行的，那是一章十九节、五章十节，所以你看我给大家的那个讲义里面呢，就是给大家的大资料里面呢，你看是错的，所以有的时候故意做错了有好处，那么。对大家当然这是不可原谅啊，不能说因着这个原因就打错，但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脑力激荡，就是说对大家来讲是很，你若仔细的话，你就这是错了，就算每一节圣经你最好都把它读过，因为这个很重要。然后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呢是六章十八节最后的。所以总共呢哈，关于讲到基督的时候，有人子、神的儿子、耶稣、耶稣基督、基督耶稣、基督，然后主，还有主耶稣基督。你看这些地方都是形容我们的主的。那么加拉太书呢，你看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都是讲到我们的主，所以你就知道主在加拉太书里面的分量是很重的啊。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呢，我们读词的时候大家要知道，这个都可以说是这个加拉太书里面很重要很重要的词。那么还有一点，如果大家有时间，我觉得这是很好很好，这个读加拉太，要深入的，就这样，就是说，你这个 Scroggy 哈，他找出来，就是说，在加拉太书里面有七十八个字啊，是保罗在其他的书信中所没有用过的，只有保罗独有的，别人没有。那么还有呢，其中三十二个字啊，是在新约其他的处中再也没有出现过的，就。在新约其他就三十二个地方，是新约其他地方再也没有出现过有三十二个词。那么这个就我就列给大家，像夏甲了、迷惑了、相咬相吞了、外邦人、 厌弃了，加增了，咒诅了，还犹太教，这里犹太教就这个地方，还犹太人，那还有呢，这个偷着进来的像等等等等，那么还有什么同岁的什么这些，那么我们把它列在大家的讲义里面，所以如果你们回去，还是希望你们好好把它读一下，那么这个对大家应该是很有帮助的。那在这里哈，我对于会电脑的弟兄姊妹，我说几句话。我想这里是个很有意思的挑战，就是如果你可以有一，我们知道现在有一种软体，它你睡觉它可以帮你读圣经的，就是说它可以扫描，它每一个字都经过，它每一个字都经过，那每一次都经过的，它就可以，它自动的就以，事实上它已经做什么？它已经做了统计的工作。比方说，这个词一经过以后，它知道说，你就知道说这个字它在这一个卷书里面用了多少字，所以这样你大概就可以知道，如果次数出现的多的话，那么应该就是这一卷书很主要的词。所以这个不是很困难的，就是说如果你找到一个圣经软体，有圣经的这个原文的不圣经，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带着那个 strong number， 带着这个代号的，那么这个字呢，你在这一章里面它出现了多少次，这个应该可以出来的。那么而且呢，如果你让它从整个的新约扫描过了以后，那么它你然后这个电脑应该会告诉你说，那么在这哪一卷圣经，那么哪几个字是他特别的字，比方说马可他用几个特别的字，别的地方从来没用过的。那么还有像保罗也这样，保罗只有保罗书信用过，或者只有在加拉太书用过，在别的书地方从来没有用过，或者有的字只有在保罗书信里用，那或者有像这样的话，那这个是非常重要。那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自己找很难找的，我觉得 Scroggy 很认真，他的的确确去找，但到底赶不上电脑。所以如果懂得电脑的人呢，假定你能让这个我们从前在美国已经请过一个弟兄，他懂得电脑，我们那个时候所能做的就是每一章每一卷大概最主要的词你大概可以找得出来，因为你现在你只要告诉电脑说你把罗马书扫一次，扫过了以后他就告诉你说哪几个字出现最多，他把你放在最前面，那么你就知道说罗马书这几个是最重要的词，啊，那么那比方说有的字 and 就是说又或者以及，那这个当然出现很多，这就不算很主要的字啊。那主要的字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些，那么然后呢，这是一个我觉得这个对读圣经很有帮助的，但是呢，应该有另外一个软体，就像刚才一样，你有办法就是说，不光是扫描过。而且你能够做比较，你知道说这个字是在这里，这个从来没有出现的，只有哪里出现，那么这个里面当然需要做一些的分析，那么这个你需要给电脑一个些指令，那么到时候就会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目前就我所知道没有这样的软体，而且没有这样的工具，那如果有这样的工具的话，那应该给神的儿女是一个很好的帮助。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一次在一起是一个 workshop， 是一个工作坊，所以我们希望说从这一次的追求里面，可能有弟兄姊妹能够接受挑战，那么这个应该对于神的教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啊。所以这些先进的东西应该让主来用的啊。所以我们希望如果有人有负担的话，那么你们可以接受这个挑战，如果你们愿意可以让我知道也可以啊，我们晓得有弟兄可以做这样的事。那么我觉得这个实在说来不难，这个在所有的软体里面这是最简单的一种，实在并不难。所以用现在大家所有懂得软体的人或者制作软体的人都不应该是很困难，就是要花一些时间就是了。不过这个用处在别的没有什么用处嘛，只有圣经才有用处，你别的你战争与和平有什么用，那本书里面弄了半天这个多少次那个多少次没什么意思，但是这个到底是主的话不一样。所以每一卷书它主要的词是什么，还有它独有的词是什么啊，我想这个就很重要。比方说你读马太福音呢，你就知道有像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有的根本就是四福音里比其他从来没有的，就是主耶稣不是讲那个一万个他连得的那个，就是饶恕七十个七次嘛，七十个七次别地方有，但是那个故事别地方没有。所以你读一卷的书哈，你一定要知道它的特点在什么地方。 所以你看那个一万他连得，只有马太可以写，因为马太看的钱是最多，所以马可的钱呢都是一钱一钱，一个 denarius， 那是最基本的单位，就是一天的工资嘛。路加就不一样，路加是医生啊，就比较有钱一点，所以路加是一锭两锭，那个一锭就是好多钱呢。到了那个什么就不一样了，到了这个马太就不是，马太他是一个他连得是8000个钱，就是你一赚一个他连得，你做工要怎么样？要做工8000个工作天。所以你看呢，彼得欠我们的神呢，根据那段故事是一万他连的。一万他连的什么意思？如果彼得把他妻子卖了，把他自己通通在那里做工行善，他要做多少的工呢？要是20万万年，22万年才行。所以表示不可能，这个工作不可能。所以你看，这种东西只有马太可以记载。所以我们读圣经，弟兄姊妹，如果你希望在就是在主的恩典里面能够对于这些书深入的话，我们必须要花一点功夫才可以。所以像这个，如果我们能够抓到事实光，就差不多是一半了。所以你一定会说，读圣经最重要的就是要掌握事实。如果你能发现事实，那么光几乎已经有了一半了，那么其他的一半当然主怜悯，也许你就看见了啊。所以许多时候读圣经就是看不见那个事实，看不见那个背景。比方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那如果你懂那个背景，你就知道那这句话里面充满了太多的教训。你看在写保罗是以这个来做他的结束，可以说整个的结尾是以这个来做结尾的，那么我们就知道加拉太书到底讲什么。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许多时候因为太相信，就是我们觉得不在乎定义，不在乎奔跑，乃是在乎发怜悯的神，所以我们就变得很属灵，你看见吗？而且讲道也不需要准备，上台就可以讲，都是灵感式的。主也恩待我们，你知道主实在是恩待我们，所以你怎么讲都有主的同在。但这并不表示说你就可以懒惰了。所以如果你真的能深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是讲到加拉太书吗？最少有4本很好的书，对不对？那么当初在尼利用讲这个帮助大家读加拉读罗马书，他最少有8本到10本的书，所以你就知道他所读的书是最好最好的书，难怪他的正常基督生活根本就是什么，就是讲罗马书的嘛。你知道这个正常基督生活成为什么？成为古典的名著。如果大家仔细去读的话，仔细去读的话，你就发现根本就讲罗马书1章第8章嘛。那在神学院里面，你知道这一段叫什么？叫做救恩论。但是这么多人写救恩论，没有一本书赶上正常基督生活的，因为许多的救恩论根本别人看不懂、听不懂的。所以你知道这个谁呀、啊？这个爱因斯坦说，他说你如果真懂得相对论的话，你不要在课堂上讲，在教室里讲，这个不算。你要到马路上告诉人什么叫相对论，你就真的懂了。所以你在课堂上讲救恩论、讲罗马书，这个不稀奇的。今天你都能对乡下人、能对农村的人讲，那这就是你一定做的。当时主在大陆，那个所有的对象不是大学的教授，不是学生，乃是农夫，乃是裁缝。那你看见你一定能把一个很深的东西能够讲的，他们都能够懂。那么不要忘记了，他的背后有一个基础的，他是骑在那些读经伟人的肩膀上，他不知道下了多少多少的功夫。你一定没有几本书是拿手的，你没有几本书最最最罗马书是一本，歌中之歌是一本，然后启示录是一卷，马太福音是，不是每一卷都是。如果你看见每一个人每一卷都是专家，这个书你千万不能买了。我知道有的人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每一本都是他的，你想想看，神的话难道那么贫穷吗？一下都可以放在你口袋里，一下子一个人就可以把它弄清楚，不可能的。所以你看尼丁不知道花了多少的功夫。现在你知道尼丁他写属灵的时候才28岁，大概不到30岁，他全身都是病，原因在哪里没有人知道。他等于把整个的命都摆上，他读一卷的时候你不知道花多少功夫啊。难怪这个Campbell Morgan 讲，他说读圣经的秘诀是汗啊汗啊，更多的汗。 我们读圣经有没有读出汗来呢？没有读出汗来，难怪我们的圣经不行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这些功夫一定要下的，这个不可能，你不可能。我们看一个树大，我们叫它的根非常非常的深。我们羡慕说，你看倪弟兄在监牢里面，但他那本书主用他，主用他是不错，但是你知道他背后，当他读这个读这卷书的时候，他一定要读好多的词，他一定花很多的功夫。然后你看这些人的丰富都在他里面，而且呢，他是超过这些丰富。所以他读完了这些书，带弟兄当初带这班弟兄们读罗马书以后，然后他告诉他们，一年以后我要写信给你们，看看你们读得怎么样。他希望弟兄们不光能够抓住背后的事实，能够进入这个圣经里的思想，而且能够进入圣经的灵。你摸着那个灵，你就摸到了。但是如果我们的背景没有，如果我们没有下功夫的话，我们一下子就要摸他的灵，主恩待我们是可有的是可能。但是实在说来，是你看得很清楚，我们的主是流泪撒种的，所以欢呼收割。我们的主是如此，我们当然更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因为我们太属灵，太属灵了，结果主不是不恩待我们，但是你看见很多的贫穷是怎么来的。我们觉得我们从弟兄那里得着的帮助，像正常基督生，我们觉得帮助真多，但是我们不知道背后有多少的功夫，背后有多少的眼泪，背后有多少的汗，这些只有主自己知道的。所以我盼望借着这个加拉太福音、加拉太书，让我们大家知道，虽然这只有六章书，对不对？但是因为它跟罗马书很近嘛，你看见吗？罗马书你要16章，这是6章，所以呢，我们从这里开始是对的。那么，如果我们说过，等到我们经过这个以后，那么大家就是帮助大家开始啊，不是说这是结束，给大家开个胃口。这个10个钟头是前胃菜，这个10个钟头是开胃的，是让大家知道说，哎，这个加拉太书里面有金矿，那么现在你愿意立定志向，不要6年，弟兄姊妹，你说主啊，我6个月就可以，我1个月读一卷，读一章的圣经，读一章，你6个月好好把它完成。那么我们说过，我走的时候会把这4本书放在这里，留在这里。那么只要你们不要把它弄丢就好。那么你们呢就可以，你们然后弟兄们可以把它，然后各家都可以好好的有一些的追求。那么这个是个好的开始啊。但是呢，这些底子都需要。我想我们今天讲的是给大家一些很重要的底子。那么然后呢，大家知道这个路在什么地方。啊，那么还有像我刚才所说的，如果你们在座有的人接受挑战，在电脑上，那么可以希望能够发明出一种软体来，那么可以帮助弟兄姊妹读圣经，那这个才真正的帮助啊。如果每一卷书，不管你拿哪一卷书，我们虽然我不懂原文，但是我们知道说哪几个词是最重要，哪几个词只有加拉太书有，哪几个只有保罗书信有，哪几个词呢就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像这些，我想对我们读圣经就很有帮助了啊。我想，那么当然我刚才讲这些问题，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啊。比方犹太人，约翰福音也有犹太人呢，那这里犹太人是不是那个犹太人？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查一下，那犹太教肯定的，这里犹太教就出现这么一次啊。所以这个对大家来讲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哈。还有比方基督成形在你里面，就这么一次，别地方你没有根本没有用这样的字的啊。那还有呢，就是从此以后不要有人再搅扰我，因为在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这个印记在原文呢是烙的印记，就是说一个奴隶啊，当他逃，就是一个奴隶，如果你要指在他身上做一个记号，说是你的，那么普通是把铁烧得红红的，然后就在这个人的身上烙出一个印记。这个字只有在加拉太书有的，啊，所以这个普通的印记不一样，好，所以不要这个印记是中文的翻译，但是原文我们讲的是原文，就是那个印记。所以你想看，如果大家把这些稍微读过了以后，那么你就知道加拉太书的特点在哪里，那么圣灵呢就能用这个已经有的特点来对我们说话。所以你看哈，我相信这个就是你利用读圣经的秘诀。 他所找到一些参考书，那些人都是圣经学者，他们对于真理的根基很稳的，所以那些发现都是非常准确的。然后呢，你一定才在上面盖房子的。那这是我们读圣经很重要的地方。所以，如果你没有把这根基打得稳稳的，你上面可以房子盖得很高，结果呢，根本就是，可以说根本就靠不住。比方说，有的人讲到这个，有的人呢，他讲到保罗不是在罗马监狱里面写了四本书信嘛，然后他就讲到保罗怎样作监，保罗说我这为主被囚的。那么有的人他没有弄，没有，有的人完全凭灵感呢，然后就在那用他的想象力呢，保罗怎么样受苦啊，保罗怎样怎样，好像关在一个地方怎样，他可以讲的很多，甚至于讲的好像，因为的确没有错啊，你那个时候罗马那个时候啊，如果关在监狱里面，罗马有一种地壳，根本就是把你放在一个地方啊，是个老鼠出没的地方，那是保罗第二次坐牢是这样子的，一直就在地壳里面。但是保罗第一次根本没有在地壳啊，保罗第一次根本是软禁啊，他还是可以自由走动的。不过他永远有一个链子和另外一个兵丁连着，就是他可以照常接见客人，他可以照常传福音。就阿尼西姆因着他可以得救，他可以写这个以弗所书这些，所以他是软禁。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把真理的根基、事实把它抓住，然后就凭着你丰富的想象，你上面盖房子就盖的都是。都，你看见没？那盖的房子盖了半天呢，结果你看见它不结实的，就好像哭墙一样。大家都知道，每次大家都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到哭墙去哭呢？他们觉得这是圣殿剩下唯一的墙了。那其实呢，他们弄错了。我们这个真正的所罗门那个时候的哭，所罗门那个时候的西墙啊，那个整个的广场比现在广场小一半。所以是什么呢？是这个谁呀？是这个希律大帝啊，为了修饰圣殿的时候，他用泥土啊把它填起来，所以变成两倍。所以填起来呢，东墙就是原来的，因为东墙就是下面就是山谷了嘛，所以那是真的。那北边跟西边呢，就往前推，往南推。所以你知道，很明显，现在的城墙都不是那个时候的，还有往西推。所以你知道他们哭了半天白哭，因为那个墙根本不是所罗门的墙。所以你看见许多时候我们传福音就这样，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这样，盖了很高的房子，很大的房子，那个根基你不能摸的，一摸根本不在那，根本不存在的。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记得主的话是在一个很稳固的根基上，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这些地方我们需要注意的。好，那么除了这个几个词之外呢，我想，我请大家注意的就是，这个在加拉太书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句子，我不敢说它是绝句，但是的的确确是很醒目的句子，这只有保罗用的，别人不大用的，所以你可以说是保罗发明的，也可以保罗用的，也可以啊。我举个例子哈，比方说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保罗最喜欢用在基督里，他一共用了114次。当然，包括在主里了，在耶稣里，在主基耶稣基督，像这样一共是114次，那么我们164次，对不起，那么这个只有保罗用的。你去和彼得书信，彼得不大这么用，你看见这个其他约翰这个约翰的书信也不这么用，所以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里面，你看这个很明显是保罗特别用的词。所以你如果仔细注意的话，这就代表保罗的知识。所以这些词，我们要很注意它。所以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呢，大家如果注意一下的话，你发现这个1章6节讲到基督的恩典，这个很重要。基督的恩典，我们中文呢是翻作基督之恩，其实原文就是基督的恩典，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词。然后呢，下面讲别的福音，就是你看见这个，就是这个讲别，这里讲到别的福音，就是第6节嘛，你去从别的福音，那么这个别的福音呢，也是保罗特别用的，你看见后来哥林多前后书也用了。 还有呢，第二章两次提到福音真理，这个很重要，这句很重要，那就是第二章，你看这个第五节，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的中间。所以这里讲到福音的真理。还有呢，下面你去看下面保罗第二章下面还有一个地方，他是说看第四章第十四节，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他就抵挡基法，抵挡彼得了。所以你看见在保罗的心目中，你看见他为着福音的真理，他敢抵挡彼得。所以可见呢，你看这个福音真理在保罗的心目中是何等的重，何等的分量。所以福音的真理，福音的真理，这个也是保罗很重要的一个词，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哈。我们今天因为讲惯了啊，福音真理，福音真理，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事实上是加拉太书里面保罗常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词。那么还有呢，就是第二章第二十节，那里有一个词也很重要，这个中文很难翻的，就是。这个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这个原文是 the faith of the son of God， 所以就是说神儿子的信，那这个词呢也是保罗非常特别非常独特的词啊，所以这个保罗一些独特的句子我们特别读到加拉太书，你要注意要特别要注意。还有呢，比方说在他第几章对，在他第二章十九节，向律法死，向律法死，这个也是保罗很独特的句子，啊，后来大家都知道，在罗马书也有这个词。那么还有呢，就是基督的律法，基督律法第六章，第六章第二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所以基督律法是要完全的。所以这里有个词叫做基督的律法，啊，还有应许的圣灵，那是第三章第十节第十四节，第三章第十四节，这第三章十四节，这也是蛮重要的词。那么这个大家可以跟彼得的对比一下，到底在原文是不是完全一样啊？还有呢，就是儿子的名分，第四章。第几节？第四章，第五节，要把律法以下的人除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词。还有基督成形，这几个字也是非常重要。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那这是保罗特别用的，你看得很清楚。所以你看圣灵给保罗口才，圣灵给保罗有话，那么这些话呢都是千锤百炼，都是圣灵经过圣灵感动，然后圣灵琢磨，最后你看保罗拼出这些话来。所以你看这些句子都是你可以说都是结晶过的，都是可以千锤百炼过的。所以不要忘记这些句子呢可以说是保罗独特的句子，在加拉太书里面很清楚的，若不是加拉太书只有的，或者就是保罗独有的啊。那么还有奴仆的额，奴仆的额就是五章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我们不要再被奴仆的额辖制。所以这里讲到奴仆的额。还有呢，就是情欲的事，情欲的事，这个中文翻是情欲，其实原文是肉体，所以肉体的事，那么这个严格说来在原文应该是肉体的行为，所以是 the works of the flesh， 这 the works of the flesh， 所以是肉体的行为或者是肉体的工作，肉体的工作，这个也是很特别的词。还有呢，就是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这个也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思想。所以如果大家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我们就知道说 这个对我们的帮助就很大了啊！我想，这个可以说，你把这个几个词抓住的话，大概你已经抓住了加拉太书一些主要的思想，然后你就看看怎么把这些重要的句子把它串起来。你串起来以后，就是整篇的加拉太书。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所以不光是个词，而且它有个特别的句子，这个句子。那可以说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你这里给我们看，这是保罗的，这个很清楚是保罗的，啊，所以你如果能够读清楚了，我想就很好了。那么还有呢，我想当你有几个重要的句子哈，我有这加拉太书里面有几节，我想我们要读一下，可以说就是加拉太书里面最重要的几节圣经，像第一章第15节。16节，然而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商量。那么这个15节、16节，或者下半句就不需要了啊。就然而呢，从我母腹里分别出来，有诗人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那么这个最好，如果能可能的话，把它背过来，因为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是加拉太书的灵魂，有好几节都是加拉太书的灵魂。第二章16节，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为，乃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行律法称义。所以这节圣经也是重要，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节。还有2章20节，这一定要背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第3章第3节要背的，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原文是肉体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第8节，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13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得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再背14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临的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然后第4章4节到6节是很重要，极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遣他儿子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这也是灵魂的圣经节，很重要的。那么，然后5章第1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辖制。我很喜欢美国有一个作者，他有一本书，那个名字就叫 Set Free and Stay Free， 就是说被释放了，而且还仍旧就是还一直是被释放的，这就是站立得稳的意思，不是当初被释放了，他一直是被释放的。那么这个是第5章第1节。还有呢，第5章11节也很重要。11节，你只要背下半句就可以了。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所以这里讲到十字架讨厌的地方，这个也是保罗很这个，你知道这一节圣经很重要。这也是我想这个应该加在刚才那个那些特别的句子里面，就是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十字架讨厌的地方，这也是一句。然后呢，14节。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还有16节也是重要的，我说你们当顺着肉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肉体与圣灵相争，圣灵与肉体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你所愿意做的。 那么这个当然很重要。还有就是二十二节，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个应当要背过来的。还有二十四节也是关很重要的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那六章二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那不要忘记啊，这个都是很重要的章节。然后呢，然后我们看，第这个，然后我想我们就可以跳到第十四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这些都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觉得有的人不可能会背整章，但你起码把刚才重要的圣经要把它背过。你把这几节重要圣经背过了，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保罗最中心的思想，在加拉太书里面都在这里了。那问题就是你怎么把这些串起来？你串起来就是整卷的书。那么这个我想我们，我们会慢慢的再和大家一同来分享。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做另外一件事，就是要把加拉太书把它分段一下啊。那么分段一下。那目前呢，我想我们已经知道整个主题是在基督里的自由，这个可以说整个的主题。那么因为保罗很注意福音真理，对不对？你看见他为着福音真理，他敢抵挡彼得，而且他觉得呢，福音真理啊，应当是仍旧存在我们中间，福音真理应该永存的。还有呢，福音真理应该是我们生活的准则。所以你看见彼得作假的时候，他根本就违背了福音的真理。所以每个基督徒做生活，每一个基督徒是有原则的。所以如果那么这个原则什么？这个原则就是福音真理，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什么事可以做不可以做，对和不对，这里有一把尺的。那保罗这把尺是什么？保罗这把尺就是福音真理。所以整本加拉太书他就是把这把尺给我们，因为这把尺可以叫福音真理永远在我们中间，而且呢，我们就不会失去生活的准则原则。我想这一点是非常的要紧。那如果你能够照着这个生活的准则，你的结果就是在基督里的自由。所以呢，你可以，你如果要真的要做笔记的话，那么你可以说这是在基督里的自由，然后下面的副题很自然是福音真理的楷模。所以整个的加拉太书就是福音真理的楷模，给我们一个架构，给我们一个楷模，我们知道福音真理是什么。那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我们知道加拉太书是一本很重要的书。那么讲到福音真理呢，它很自然地分着三段，很自然地分着三段，一章二章第一段，三章四章第二段，然后第三段就是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所以很清楚的。现在你可以闭起眼睛来，整个六章就是分三段，第一章第二章，然后第二三章第四章，然后第五章第六章。那么第一章第二章讲什么呢？讲福音真理的根源，讲的根源。那么第三章第四章讲什么呢？讲了福音真理的内涵。那最后的两章讲什么呢？讲了福音真理的落实。那讲到落实的时候，你看见一面是十字架，一面是圣灵。所以十字架和圣灵是叫福音真理落实的。福音真理如果只是真理，你很容易是一个理想，很容易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或者说是很容易是什么呢？好像有的人唱高调一样，这个调子很高，这个给你看你很崇高的理想。但是我们知道说，保罗所给我们的福音真理，他能够落实的，什么意思呢？就好像约瑟一样。你记不记得约瑟啊？有一天要到他哥哥那里去，哥哥从远远说：“哦，那个做梦的来了。”约瑟会做梦嘛？他梦见呢有十一个河捆向着河捆下拜，所以难怪哥哥恨他嘛。他就是做梦。那他的梦什么？他的梦就是有一天呢，他在荣耀里面， 后来他做了宰相，不是果然他哥哥来拜他了吗？还有他爸爸什么不是星月亮太阳不是也一样的吗？所以你看见约瑟做的梦是什么？做的梦有一天他在荣耀里。不过问题在这里，约瑟也做梦，我们也做梦，但是我们的梦不实现的。你做梦啊，将来发，结果都不发的；你做梦啊，做总统也不做总统，所以我们的梦不实现的。所以弟兄姊妹，一个福音真理是代表一个意象。因为福音真理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会给我们看见说，有一天我们不得着那个启示，那所以保罗他的启示实在是大的。那约瑟特点在哪里？约瑟特点就是他的梦实现了。最后你看他终于怎么样，被这个梦实现了。所以他一生你看有四件的衣服，先是彩衣，然后血衣，然后奴衣，最后是细麻衣。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光有意向，没有十字架的工作，很容易流于幻想。所以你看见加拉太书不是一个专门讲意向的书，加拉太书是脚踏实地的书。他先讲的福音真理的根源是头两章，那个根源讲的保罗这个人。所以你看见，就是这个到底这个福音从这个启示从哪里来的？那么这是头两章给我们看到。那么其第二两章他就讲到福音根源的福音真理的内涵，它到底内容是什么？这是第三章、第四章。但是等到你明白福音真理以后，这个福音真理是要我们的命的。这个福音真理你看见吗？当彼得装甲的时候，你看保罗要顶撞他，保罗要抵挡他，所以我们就晓得说，今天不是光讲一个梦，今天不是光讲一个意象，不是讲个东西好高骛远，不是，他会落实的。那么是什么东西叫我们的脚踩在地上的？十字架。所以十字架有讨厌人的地方，就是因为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才这个福音真理才落实了。那么还有呢，你看见我们应当在圣灵里面行。所以最后的两章可以说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所以我再说一遍呢，很简单，就是在基督里的自由讲到福音真理的楷模，头两章讲到福音真理的根源，然后第三章、第四章讲到福音真理的内涵，最后两章讲到福音真理的落实，就是十字架与圣灵。所以这样呢，我们大概哈可以说就把这个整本的这个加拉太书就提起来了。那如果你看笔记的话，你可以稍微看得再细一点。比方说讲到什么，讲到福音真理内涵的时候，那么第三章讲性质，第四章呢讲比较，就是讲到福音跟律法的性质，福音跟律法的比较。那么这个福音是对律法的嘛哈。那么还有呢，这个最后的讲到福音真理的落实的时候，那么这里第五章一节到十二节讲的福音自由之律法，我想这个是翻译翻错了啊，不是律法，是自由的定律，自由有个定律的 the law of liberty 啊，这个是前面十二节，然后后面就是自由的生活，就是一个人得释放以后他的生活是个什么样的生活。所以如果你细的话，你可以把这个通通放上去。那我现在已经给大家暗示了，就是说我们讲过了，等到我们完了以后，我们希望在两个礼拜之内，你们所有读过20遍的，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希望呢你们能够根据这一次所讲的，那么你们也可以再听过录音带，也或者录音带都可以，那么然后你再做做功课，那么希望大家呢能够把它整理笔记整理出来，那么这个就变成很好的圣经提要。我们讲过哈，因为福音书房的出圣经提要只出到使徒行传，后面就没有了。所以这次我们做个尝试试试看，我们先是每一个家，你如果你在哪个家，你就把你所做出来的功课交给哪个家，那么其他的就可以交到这里了，总的就交到这里来。如果是外地的或者别的或者不在这个几个家里面，我们可以统筹做的。那么意思就是说，比方说长沙湾家，那么就集中在一起，然后有几位弟兄们负责，就是把这几个帮我们把这几个看过去，然后呢选一个最好的，那么或者他们把它编一下，那么这个就代表长沙湾的了，长沙湾家，那么或者有的代表北角家的，那么最后呢集中以后，那么我个人看过，我们可以看哪一家是做的最好。 那么然后呢，我就根据这几家所做的，最后把所有的通通收集在一起，因为加上给大家的讲义，再加上这次讲的，然后呢，我们希望把它整理出来。那么也许那个就是最后就定稿了。那么然后我们就发给大家就好。那么我们希望说呢，无论篇幅，无论那个题材，各方面有一点像，就是我们完全模仿这个福音，就是我模仿这个。圣经提要里面的样，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做的时候，记得就是长短不要太长，大概也差不多，内容就是差不多分段，大概也是那样分。那么我们把这个资料放进去，那么我们希望说，经过这一次以后呢，主如果愿意的话，那么有一样的东西从这里能够出来，能够帮助教会，那给教会一些的贡献，给对整个总的的整体教会来说，希望是一点的贡献。啊，所以我们希望这一次记得是一个工作性的聚会，是一个追求性的聚会，所以呢，我们不妨可以称它做 workshop 或者称它做工作坊。那么这个是我们的目的。那最后呢，我想我们要给大家看一看这个解经。那我们给大家的这个讲义里面呢，你知道有一部有一段就叫做解经，加拉太书解经示范。那为什么我们要讲解经示范呢？因为大家读经之路的时候，你记得吗？倪弟兄他讲到读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解经，啊。那么为什么叫解经呢？解经就是说，你读完了圣经以后，你读完了好多遍。我的建议是这样的，比方说你真的读加拉太书的话，你像你这样，你读了20遍，这就很好了，20遍或者50遍都可以。其实20遍、50遍完全看你的记性，你的记性有多强，或者你理解力有多强，或者你集中力有多强。那有的人读20遍好像从来没有读过一样，有的人呢读2遍他就记住了，所以完全看每一个人哈。那20遍这样，20遍就说你就是不注意，你大概也注意，这叫强迫记忆。所以20遍是个好处，20遍没有本身没有什么意思啊。所以有的人需要50遍才能强迫记住，Campbell Morgan 就这样，Campbell Morgan 是解经之王啊，他每一卷书都是读50遍，他不读50遍，他绝不拿笔记，绝不参考任何的书。我觉得这是很好很好的习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20遍也好，50遍什么意思？就是让神的话先入为主。神的话如果先入为主，然后呢，你再参考别的书，我再说了。然后你经过这个十堂的聚会，然后10个钟头的聚会，然后我再给大家4本的参考书，啊，然后你们会英文的，你们只交通给不会英文的，最好成为一组一组翻给大家听。那么这样的话呢，彼此的帮助，那我觉得大家都有追求，我想这个就很好。那么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你就可以专心，你真的在那里努力的专心进去。所以呢，这个就是给，所以大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深入。就像，那么要紧什么？要紧是你不管你多少遍，就是起码那神的话进到你里面，先入为主。那么然后你可以看参考书，然后你可以看看别人怎么说，因为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得着平衡。这个完全跟这个谁，跟保罗一样。保罗，他第一件事不是先上耶路撒冷。他如果到耶路撒冷，他碰到彼得，彼得一定会告诉他福音的真理是什么。然后巴拿巴或者别人会告诉他，或者主的兄弟雅各。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看他得的资料是二手的，但是他先到什么？先到阿拉伯的旷野，其实到西乃旷野，让神的话先充满他，这就是他怎么得到启示的。所以他可以说，耶稣基他是从他的启示从耶稣基督来。但是呢，他是不是从此以后就出去传福音，也不到耶路撒冷？不是，他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就得出印证，然后经过一些考验，他才知道说那些有名望的人并没有加添他什么。意思就是说，并没有告诉保罗说，保罗啊，你还有一部分需要加一点或者减一点，没有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保罗就知道那个福音真理是真理了。所以弟兄姊妹，一面你看见，当你20遍、50遍的时候，你是让神的话先入为主。那么等到这些话先入为主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参加这样的聚会了。那么你有一些帮助以后，然后你自己再根据那些参考书，你跟着那些书一步一步走，很细很细的读，然后你把它消化了，然后你带着已经那么这些基础以后，你来到主面前祷告，求主用他的话 已经有在你里面的话对你在说话，所以慢慢慢慢那些话就亮了，慢慢那些话就是你的了。所以我相信这样你看见就非常非常的丰富。那么尼弟兄告诉我们说要写经，那么怎么写经呢？我想这一次我们就给大家一个示范啊，就是原则上就是当你读完加拉太书，比方说20遍50遍以后，那么第一件说是什么，你就把你所懂得的加拉太书用你自己的话把它写下来，这叫写经 paraphrasing、okay? 用你自己的话、哦、所以这个只有你自己，所以说这个功夫是在严格说来在你听到在你看其他参考书以前你这样才行，因为这样的话你才能神的话先入为主，人都这样嘛，谁的话先入为主你一定就跟着谁走。马太福音你记不记得第一次你讲马太福音跟弟兄姊妹教授马太福音，那就看你抓了哪一本书，你抓了那本书以后好了，那个人的解释就变成你的解释了，人就是这样子的，以后不能改的，你别人的话他听不进去了。所以感谢主，如果神的话先入为主，别人的话听不进去很好啊，那对我们来讲是一件好事，但是呢别人的话可以做参考的，那么这样我们知道就可以像保罗一样，如果是出于主的不怕这个不怕经的经，不怕一些考验啊。所以呢这就是写经，那么怎么写经呢？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给大家，那么大家发给大家英文，你知道有一本英文的，就是我们说英文的那个资料里面有一章就是 paraphrasing，那么我们这里的翻译啊，我们特别请纽约一位弟兄翻的，他实在花了很多功夫，然后呢我大概也花了2天就是帮忙润一下什么，因为的确不容易翻，我们的意思是希望不要尽量照着那英文的原文把它翻了，我们怕说会漏掉很多，但是我想这也是你们很好的考验啊！你们如果回去你们懂得英文的，你们看看你们能不能翻得更好，我想这是很重要。那么还有呢，这个第一章里面23节24节漏掉了，根本漏掉了没有翻，所以呢你们最好能够把它补上，我想就很重要。所以如果大家能够把这个把它读过，把这个6章啊都读过，我相信一定很有帮助的。那么这个工作应该是你做的，就是说实在说来这个不过是这个、是摩尔做的，我们说过摩尔他很会读圣经，我们知道这个盖恩不是那个这个何瑟文姊妹啊，她在犹豫到底要不要回到中国，她有一次到这个开西的特会里面去，她就碰到摩尔主教嘛，所以摩尔主教告诉她说你应该回去，应该回到中国去，后来她就回到福建。所以这位弟兄可以说是在开西聚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位弟兄，他的圣经是响当当，所有他的书你都可以买，那么这是他的写经。所以你看他写的东西，他的不管他的以弗所书或者别的书，你看他的书前面一定有 paraphrasing， 一定有写经的。所以那么你这个就等于是给大家个示范啊。所以我想我们很快的读一下好不好，如果你们有这个，我们不会全读，我们只读一章就可以，很快读一下你就知道他是怎么写。这跟加拉这个不是加拉太，不是原来的圣经啊，是根据你读完了20遍40遍以后，然后你把你的感想写，你对于加拉太书你还是看它，然后把你懂的意思你把它写下来。所以这里说，我保罗按照神圣的差遣，做已经从死里复活之耶稣基督的使徒，会同身边的基督徒同伴，奉父神和他儿子我们的救赎主之名，问候在加拉太传福音的众教会。这一位主为我们死，使我们从罪恶世界的权势下得以自由。我感到十分痛心，听到你们居然轻易的就偏离了基督的恩典，去随从别的信仰。由于那些信仰见外于基督真实的荣耀，所以不可能是真的。然而传这些信仰的人有祸了，无论是我或天使，若传什么取代了基督的恩典，就都有祸了。至于我，绝不肯更改我所传的福音，我若这么做，就不是基督的仆人。这福音原不是我的发明，乃是我所受的托付，我不能为人的缘故就把它更改了，也不能恳求神做任何的更改。 但我保证你们，从我所听见的福音全然出于神，是真的来自宝座。但福音不是我从其他最早的使徒那里学来的，乃是复活的主亲自启示给我的。你们都记得关于我的故事，怎样精通犹太学，怎样固守教头教条，又怎样热衷逼迫教会。然而恩典的时辰却临到我，神居然将他独生，将他儿子启示在我里面，并且叫我从此往普天下传扬他。之后我并没有与属血肉的弟兄商量，先隐退到阿拉伯去，而后回到大马色。整整3年之后，我又探访彼得达2周之久，同时也会晤了主的兄弟雅各。然后我在安提阿和基利加一带起居工作，度过了一段漫长的时光。因此对于犹太的各教会而言，我是一张陌生的面孔。23节、24节漏掉了，那么是你们要填上的，就是说你们如果要交上来的时候，你们要说这个地方漏掉了，那么你们如果可能的，你们懂得英文的话，就把它填上。那我想这些以后我们通通会补上的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加拉太写经的示范。那么我们进入加拉太书以前，你要解释加拉太书以前，这些工作都要做好。那很可惜，就是有的人不读圣经，他只读圣经注解。他自己懒得读圣经，只要拿一本书，别人怎么讲他跟着怎么讲，所以难怪我们到现在还是没有把加拉太书读懂。所以这个是一条一条一步一步的路引我们到加拉太书。所以我想呢，关于加拉太书的预备的工作，我想我们今天就算是告一段落了。那么剩下6个钟头，我们希望是一章一个钟头，那么就可以完成我们这次。所以看，你想时间过得很快啊，那一章一个钟头呢，只是一点的皮毛而已，只是稍微给大家一点的印象而已。所以这只是开始，只是抛砖引玉。那么希望经过这一次追求以后，但愿这一卷书能吸引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低头最后一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觉得我们实在是蒙恩的一般人，我们不知道你是要在我们身上做什么样的工作，是不是在你回来以前，你在香港这个地方，你要得着一般的人来跟随你，得着一般的人，你把你的话交付给我们。所以主，我们仰望你，无论如何的艰难，我们要讨你的喜欢。在这一段时间里面，靠住你的恩典，我们求你把这卷书赏给我们。但愿这卷书在香港最少在100个人身上是发亮的，在100个人身上他们是经历过的。所以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既然让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心最少读了20遍的圣经，但愿因着这个缘故，有许多人更被吸引，有许多年轻人起来也被吸引。主啊，我们仰望你，主啊，在你回来以前复兴你的工作，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教会，主啊，好迎接你的回来。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为着今天向你献上感谢，我们求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求你在明天继续把我们带回来。我们还剩下6个钟头，我们觉得这4个钟头怎样需要你的恩典，那6个钟头更需要你的恩典。若不是你的恩典，我们的眼睛的鳞片不会掉下来；若不是你的恩典，我们不过是好像瞎子一样。我们以为我们懂了，主啊，你怜悯我们，只有你知道我们实在的光景。但愿这一次借助这间短短的6章圣经，把我们带到幔内，把我们带到你的脚前。主啊，但愿天在这里开启，叫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在地好像在天。主啊，不止你天赏给我们，也因着我们所看见的，叫我们能够传递给众人，让全教会都能够看见。主啊，我们感谢你，但愿你能够借着这些话，能够得着荣耀的教会，你心目中的教会。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不知道还有没有报告，请等一下，再忍耐一下。